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异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冷暖，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全面部署，躬身推进。今日一版继续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系列文章第6篇《住有所居》，透过百姓梦圆安居的一张张笑脸，咱们一起看他们正在重新出发的幸福生活。超强台风利奇马袭击东南沿海，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灾。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力投入抢险救灾，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8月10号下午，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救援分队官兵在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古城岱山县、温州市洞头区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据统计，转移安置群众800余人，清理抢修道路10余条。与此同时，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山东总队潍坊支队官兵也在积极参与救援，官兵全力配合公安、消防等部门疏导交通、转移群众、监控水情，努力将受灾损失降到最低。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19》日前印发全军。前不久，陆军在京组织机关、部队、院校和军工集团等单位200余名代表召开陆军装备价格工作会议，深入研究装备价格工作转型建设，着力构建以突出全寿命管理、优化竞争性采购、推进法制化定价为特点的新时代陆军装备价格工作体系。为确保新机制顺利运行，陆军组建专业价格工作队伍，成立装备价格专家库，出台价格工作人员廉政监督制度，为装备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10号，在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示威者到大埔游行，并陆续转至多区进行暴力活动。激进示威者所到之处，交通受阻，居民受扰。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些持续的非法活动已大大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示威者的行为不但违法，也罔顾公共秩序及其他市民的需要。纵火等暴力行为更为危险，政府表示强烈谴责，警方必定严正执法，而使用暴力的违法示威者也应受到法律制裁。不少香港市民希望所有暴力停止，支持警队工作，将所有暴徒都绳之以法。他们呼吁更多的沉默的香港人走出来，止暴制乱，向暴力说不。第9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11号在香港新维军营举行结业典礼，来自香港10多间大专院校的近200名学员结束了为期13天的军事生活体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蔡永忠等嘉宾出席结业典礼。林郑月娥在致辞时表示，体验营让香港同学加深了对祖国和民族的认识，体验军事生活可以砥砺意志，培养自律及团结的精神。希望各位同学能谨记在军营中学到的东西，在离营之后继续秉承军人的坚毅精神，不断完善自我，朝着目标奋勇前进，为国家、为社会贡献所长。 目前香港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经济下行风险很大。每一位珍惜香港、热爱和平的人都应齐心协力，为维护好我们美好的家园而努力。七月上旬，2019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论坛在北京举办。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杨玉生以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的发展为题向大会做报告，引发与会人员广泛讨论。熟悉杨玉生院士的人都知道，新能源并不是他的本专业。杨玉生作为核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为何会选择转行？原来1997年他参加的某重大项目论证中，一项高比能量电池课题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无人愿意承担。经过一年的筹备后，他主动请缨转向高比能量电池研究这一新的领域。2007年他们终于成功研制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该类电池。十年磨一剑，虽已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园，87岁的杨玉生仍不肯停下脚步，依然向着科学高峰攀登。继续关注国际军事比赛2019的相关消息。8月11号，中国参赛队在军械能手项目轻武器修理赛中夺得第一名。今年我军首次派队参加深海潜水员比赛。11号，在伊朗基什岛，中国参赛队以2分23秒的成绩夺得深海潜水员比赛天平项目第一名。本报四版继续刊发《国际军事比赛2019启示》系列文章第六篇《平常之心，可喜之变》，敬请关注。拿到新兵花名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军需仓库警勤连指导员郭远华一眼就瞄上了刘林。全日制本科，学生会干部，还组织过学校的多场文艺演出。这么好的条件还有啥不行的？郭远华和连长一起商量，决定年底启用这位文艺骨干，干件大事儿。上级关于组织文艺汇演的通知一到，郭远华就宣布了这一项任职，由刘林担任连队文艺创作小组组长，负责三剧半节目的筹演任务。为了增加胜算，郭远华还找来专业高手助阵，从立意到内容，从语言风格到演出动作反复推敲。按照郭远华的预想，拿个奖应该不成问题，哪知他们最终连个优秀奖都没评上，这是咋回事？经过了解，原来刘林一直有报考研究生的想法，因为害怕这些活动影响自己的复习，所以才有意无意地搞砸了。让更多的官兵放下思想包袱，在军旅舞台上敢于有梦、大胆追梦，才能引导他们更好地投身火热军营。刘林的故事也给基地领导带来了启示，每名士兵都有逐梦的权利，关键要为官兵们建起一座现实与梦想之间的桥梁。翻开本期军营观察版，咱们一起来到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看他们如何为官兵寻找心中的燃点，帮助他们在军营找到目标，找到奋斗的方向。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体制时间，建强基层党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本报党的建设版围绕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出系列策划，展现各级深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特别是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给军队建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本期我们带大家来到第78集团军，看看该集团军面对部队高度动态分散的实际，创新动态管理，灵活实施教育，强化党员监督，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练兵场上持续发挥引领作用，确保了部队各项工作向练兵备战聚焦的务实举措。 曾听说一位姑娘去高原部队看望她的兵哥哥，从北京到部队辗转十多天，终于见到了执勤归来的她。姑娘高原反应，在哨所躺了两天，等她身体恢复了一些，她又受领新的任务出发了。短暂的相聚，两人在一起说的话加起来也没多少。告别哨所时，姑娘却说她这一趟来得值得。边关军练中忍顾鹊桥归路的故事数不胜数，他们的故事就如同一本书里所写的，这世界有人的爱情如山间清爽的风，有人的爱情如古城温暖的阳光，但没关系，最后是你就好。翻开中国边关版，通过三位海防军人的爱情故事，咱们一起感受军恋的甜蜜与幸福。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8月10号至11号，第75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图为某型防空导弹发射瞬间。第77集团军某旅侦察营日前随队赴海拔5800米的雪域高原驻训，苦练打营本领。训练间隙，该营战士张锦瑞用画笔在一块石头上绘制五星红旗，以此表达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意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